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31课，也是以宣教为主题的第11讲。张老师将要谈对宣教士的支持。我想宣教士的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论是直接的参与事工或者带导，还是金钱的奉献。朋友，您的负担在哪里呢？这时我想我们还是预备心准备上课，听张老师谈对宣教士的支持。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解布道与宣教，今天是31课，对宣教士的支持，对宣教士的支持。我们讲了宣教士他到外面去宣教，他需要训练，那么派他到外面去宣教，那个教会或者是那几家教会应该怎么样支持他呢？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假如派出去了以后就不支持了，那这个宣教是很难在外面生存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支持他们呢？我们看看保罗他自己说他需要什么东西，什么支持，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也看看差保罗出去那些教会或者是其他的教会怎么样支持他，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支持宣教士了。我把对宣教士的支持分为四方面的支持。第一方面就是祷告的支持祷告的支持，这点呢是保罗多次自己亲自提出的要求，提出来的要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全副军装那一段圣经第六章但是当保罗讲完了全副军装之后呢，第18节他这样说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在这里说也为我祷告使我可以开口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那么这里所讲的替我祷告替我祈求呢，不是说祈求一次两次那就算了。这句话这个19节这句也为我祈求，在原文里面，其实中文里面也是，在原文里面是接着上面那一句来讲的，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换句话讲，保罗说你们的祷告不是要祷告一两次那就停了， 是警醒不倦的，不倦就是一直的祷告下去，经常的祷告，也为我祷告，就是说经常的为我祷告啊。这个宣教士是需要经常的替他祷告啊。为什么呢？保罗说使我可以得着口才。其实这个口才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口才，这个口才在原文里面是一种胆量，就是开口讲话的胆量所以说能以放胆，这个重点在放胆。其实保罗这个人呢，他的胆子已经相当大了，是不是啊？他还需要胆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有人的软弱，在宣教的地方是很多很多危险的，很多很多困难的。所以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就知道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啊，又甚战惊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自己的承认，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所以你不要看一个人是很大胆，你就以为啊不需要为他祷告，他胆子已经够大了。不是的啊，一个宣教士不能凭自己的血气，凭自己的胆大出去传道的，每一次都要靠主所赐的胆量去传道的。凭自己呢，还是软弱惧怕战惊的。这个我自己我很了解。我有一段时期，我常常到香港的一个木屋区，木屋区就是那个房子都是木头的，不是石头做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政府已经取消了。那里住的人是最穷的，那里有狗的啊。我上去的时候常常怕那个狗，那些狗出来咬我啊。我也怕那里的人不欢迎我，把我赶走。我每一次去我都战惊的。反而很奇怪，我带那些平信徒，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去，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怕不怕？他说我们不怕啊。我说你们不怕啊？我说我怕了，我说我每一次都怕了。那些弟兄姐妹很惊奇，哎，我们的传道人原来怕的。我也不怕承认，我就是怕，我每一次都怕的，真的。但我虽然是传道人，我比他们应该胆子更大，但是我每一次都怕。但是呢，很奇怪，每一次我去的时候都怕呢。啊，去了之后我就不怕了啊，去到我就不怕了啊，去到探访那些区里面的人我就不怕了，向他们传福音啊，回来的时候就很喜乐。下一次去呢又怕了，但是去到又不怕了啊，每一次都是这种经验啊。所以人还是人呢，都有人的软弱，就算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也有人的软弱。所以保罗呢就求他们常常为他祷告。那么甚至对一个比较年轻的教会啊，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教会的人刚刚信了主不久啊，保罗就写了一封信去给他们，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最后那里呢，保罗又说啊，五章第二十五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很简单的，但是保罗也提出来说为我们祷告。在腓立比书啊那里，保罗又讲了，就是说祷告是如何的重要啊。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你看保罗在这里呢，在罗马传福音，在监牢里面传福音传开了，但是呢他知道啊，腓立比的教会还是替他祷告的。换句话讲，保罗是常常需要人替他祷告的。为什么呢？刚才我提到，一个传道人也是软弱的啊，而且在一个宣教士啊，因为他在前线打仗，在前线里那个危险呢、啊，是比在后方啊是大得多的。没有了后方的祷告的支持啊，这是没有办法熬得住的。前面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逼迫，没有祷告是根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哥林多前后书那里，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各种的困难。当然这段圣经可能大家已经很熟了，不过我觉得还是在这里要重复的读一次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下面的一半开始，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就是39下，这个是旧约圣经规定的，不能超过，恐怕超过，所以打了39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吃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看一个宣教士在外面，好像保罗受了那么多的危险，你说没有众多的弟兄姐妹替他祷告，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能够克服呢？简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自己常常收到一些宣教士来信了，他说当天遇到一个很困难的事，到了一个人家里啊，那里的人就是有人被鬼扶着，那么有人就来找他，要他到那里去赶鬼，那么他就从来没有赶过，他就很惧怕，他就去了，勉强去了，硬着头皮去了，去到的时候感觉到哎呀很惧怕，很战惊啊，那么就啊最后呢他也是祷告，奉耶稣的名赶鬼啊，经过很大的征战，终于把这个鬼赶出去了。哎，但是后来呢，这个宣教士呢，后来他写信呢，打电话给差他出去的教会了，才发现呢，就是在他赶鬼的那一天，就是在那个时间那天晚上，同时呢，在他的差他出去那个教会里面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哎，就是刚刚好那个时候为他祷告啊，就有了力量，去赶鬼。那么这种事情我听过很多，或者是遇了什么什么危险啊，就是交通上的危险啊，其他的危险，有人反对的危险等等啊，刚好呢在那个时候呢，在家乡的地方有人替他祷告啊，神就赐福给他，让他度过那个危险。所以你看呢，保罗他遇见那么多的危险，他是怎么样度过这个危险呢？除了他自己祷告之外，他真是需要其他的教会替他祷告的。这个祷告是挺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假如真是差了一个宣教士出去呢，一定要在家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常常为这种人祷告。那么教会有一个责任的，就是假如教会真是差了一个人出去呢，要经常的报告，在教会里面报告这个在外面宣教士的消息。你不报告呢，弟兄姐妹们就忘了，就不再为这个宣教士祷告了。所以要经常的报告啊，经常报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弟兄姐妹常常知道原来在外面还有个宣教士，原来知道的这个宣教士还在外面遇到什么什么危险，遇到有什么什么需要，可以呢为他祷告的。所以你发现呢，保罗，我们今天读这些信啊，就书信呢、啊。就保罗书信，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啊，我们可能没有想过，原来这些是保罗所写的信。保罗所写的信呢，写给那个地方呢，往往啊要求什么呢？要求那个地方的人替他祷告的啊，而且呢，他们这个信呢，要在当地的教会啊宣读出来。读出来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啊，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把保罗自己的消息告诉弟兄姐妹知道啊，告诉弟兄姐妹知道呢，那么让弟兄姐妹可以为他祷告。关于这点，我们要看看这个啊，我们要看看哥罗西书啊第四章。好，第七节啊。保罗这样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啊。第八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要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你看 保罗打发这个推基古到这个哥罗西的教会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呢？就要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啊，就是要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啊。知道我们的光景干什么呢？你知道了光景呢，你就懂得怎么样具体的祷告，你不知道呢，你的祷告就很笼统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哥罗西书四章第十六节那里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么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呢，很可能就是以弗所书了，因为哥罗西跟老底家是很近的，很靠近的啊。那么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给哥罗西呢，就说你们念呢，把这个信交给老底家，老底家呢那封信呢也交给你们也要公开的念啊，这里是念是公开的念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保罗所写的信呢，其中有一个目的，一方面是安慰弟兄姐妹，解决当时针对当时实在的问题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把自己这边的传道的宣教的消息呢告诉弟兄姐妹知道，让弟兄姐妹呢懂得怎么样具体的为他祷告啊，这个就是祷告的支持啊。第二方面呢，就是经济上的支持了啊。那么保罗我们知道，他一方面呢，他做宣教士呢，他就是在大多数的教会里面，他没有问他们要求有什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讲过，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当初拆他出去的时候，有给他经济上的支持，虽然圣经没有提，但是应该是给他的。那还有菲律比的教会，还有就是罗马，最后的罗马的教会。那么保罗呢，在很多时候呢，靠自己支帐篷来维持他的生活的。那么这一点呢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8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这个有一对夫妇叫亚居拉，就是白基拉啊，那么这个妻子是白基拉，这个男的叫亚居拉，两个都是基督徒啊。第三节呢使徒行传第18章13节呢就讲，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换句话讲，保罗是跟他们一同执帐篷，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然后呢去传道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呢，第二章呢，保罗就提到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就说我们昼夜做工，就是指白天传道，晚上我们是支帐篷啊，我们没有问你们要钱啊，免得你们受负累啊。那保罗这样做呢，甚至引起哥林多的教会的误会了，以为保罗呢这个人呢没有资格领薪水，所以呢就是不敢没有资格做传道，没有资格做这个使徒啊。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就是讲得很清楚，我是自由的啊。第九章第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保罗说我们没有这样做。在第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啊。就说保罗说，我们没有问你们这个教会拿薪水，是想因为你们还没有成熟，我们不想负累你们，不是我没有资格啊。好了，我们发现了一个宣教士，好像保罗，他可以靠所谓代职侍奉啊，就是一方面执帐篷，一方面去传道啊。但是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而已，这不是一般的情况。一般的宣教士呢，一般的传道人呢，还是需要支持的啊。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再看下去第九章第四节我们读过了，第五节了，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恍惚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 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啊，有谁当兵自备粮食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啊，那么换句话讲，保罗在 这里说，在一般的情况呢，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我跟巴拿巴两个是例外，是特殊的情况而已。啊，他说一般的使徒都是靠福音养生的，只有我们两个不是啊。那么所以保罗与巴拿巴这个是特殊的情况。一方面呢，保罗与巴拿巴他们两个没有结婚，又比较容易。你说结了婚的宣教士啊，还要他晚上出去工作支帐篷，白天传道，那就很困难了，做不到了，因为他还要照顾他的家庭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保罗自己也接受经济上的支持。我们刚才说了，腓立比的教会就支持他。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节，我已经讲过几次了，这就不讲了。腓立比的教会是有经济上的支持保罗的。而且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我们假如派人出去宣教，一定要继续不断的支持，不是支持一两次以后就不支持了啊。很多宣教士拆出去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啊，个别的奉献的，就说啊，我张明，我每个月奉献五块，他就是李四，每个月就奉献四块，另外一个人每个人就奉献七块，那么加起来呢，就够了。那么这个答应奉献的人呢，要长久啊，他不能说啊，奉献了一两个月之后呢就不奉献了。有些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吧，那就有问题了。那么难道这个宣教士在外面不需要吃饭呢？我曾经在1979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印度人，他回到印度那里去传福音。印度很穷啊。他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基督教的学校，帮助印度一些没有人要的孩子可以去读书，可以受教育，可以有医药的治疗，可以听福音，可以住等等，可以穿，可以吃啊。那么我每一个月呢就给他20块钱啊。那么20块钱就可以帮助一个小孩子。那么我1979年就开始，那么一直20年来我都是这样帮助他啊，我不停，我就是不停啊，免得我的钱不去了，他那里有缺欠呢，那我就有罪了啊。最近呢，他写信来，他说他的学校已经不再办了，要办其他的事工了，那我才停止了我的奉献。我感觉到这个是拆宣教士的责任。啊，教会一定有责任要继续的去支持啊。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我们要特别弄清楚一点，我们自己可以凭信心啊吃苦怎么样啊，不讲什么钱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苦啊勉强加在一个传道人的身上，加在一个宣教士的身上，说你凭信心吧，这样子，你这样讲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叫你凭信心，但是我就不支持你，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啊。所以一定要有经济上的支持，属灵的事也需要有钱去支持的啊。好，第三方面的支持呢，就是感情的支持啊。一个宣教士呢也是个人，他也需要感情上的支持啊。假如不是的话，他会很孤单啊，因为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啊，没有朋友，没有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他很需要感情上的支持，所以需要有人写信给他，尽可能要有可能的话打电话给他，甚至派人去探访他等等。保罗也不例外啊。我们看看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不是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啊。第七节开始，他讲到这里有亲爱的推基古啊，那么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去那么还有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还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就是这个曾经提到的这个马可 那么还有其他的人耶稣啊、还有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的安。那么假如你一直读到这个十二节的时候，发现了十二节那里提到以巴弗也问你们安啊。你看保罗提到这些人呢，往往说他们是我所亲爱的啊，又亲爱又忠心的等等。那么你看提到这个十一节那里，耶稣又听到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格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啊。还有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啊，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问你们安，你们那里派来的人。你看保罗呢，他提到这些人的时候都很有感情了，说亲爱的，是叫我心里面得安慰的。还有呢，就是提摩太后书那里啊，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到第十六节。那么这里呢，保罗又提到他的需要，他说提摩太，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了，还有谁又走了，还有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也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还有第十三章十三节，我在特罗亚流于亚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啊，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啊，疲倦可能就是圣经啊。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他们啊，不归于他们。你看保罗在这里写信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来呀、啊。后来呢，在二十一节那里，他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可能因为他那件外衣太重要了，假如冬天到了他还没有来呢，他就没有外衣穿了，就是很冷了，在监牢里面。你看保罗他是个人，他在外面宣教呢，他也有感情方面的需要啊。一个宣教士往往是很孤单的，他需要人呢去探访他，去帮助他，去安慰他等等的啊。特别我们要知道，我们宣教那个地方是不是那里就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安慰我们呢？不是的。但是呢，宣教的地方在开始的阶段往往刚刚有人信主，那些信主的人都是初信的，他们并不是灵命很成长的那一种啊，所以他们只是好像儿女那样子，保罗对他们好像父母，很难有一种就是同等的弟兄姐妹平等的那种安慰，那是不同的。所以保罗的心情啊，他的痛苦啊，他的孤单呢、啊，唯有原来的地方一些弟兄姐妹成熟的弟兄姐妹才能够了解的。所以原来的地方打电话给他，写信给他，派人去探访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不是的话，一个宣教士长期的孤单呢、啊，这样子下去，他的灵命也很难维持了，他后来也会变成充满埋怨苦读，那就不好了。最后一种支持呢，是什么支持呢？就是回归的支持。回归就是回归到本来的宣教的本来的差他往外面宣教的那个地方。好了，你看保罗他往外面宣教呢，过了一段日子呢，他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哦。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就知道了，《使徒行传》不是安提阿教会打发他出去宣教的吗？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呢，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五节，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啊，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从他住了一段时期。换句话讲，保罗出去传道了，传了一段时期就回到这个安提阿的地方啊，回归。然后呢，第二次又出去呢，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啊，我们发现他过了一个循环呢，他又回到安提阿去，18章22到23节啊。那么在该撒利亚下到该撒利亚下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就是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那么第三次又出去去布道了。你看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他出去布道呢，过了一段时期呢可能是过了几年，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呢？为什么不一去不回来呢？有原因的。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差他出去的那个教会那里有什么作用呢？一来可以休息，重新得力。你不要看清这一点哦，因为这个教会能够差他出去呢，这个教会应该是相当兴旺的一个教会。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人，他在外面宣教往往受了很大的苦，往往教会刚刚成立，那边的信徒还没有成熟。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不同了，家乡的教会比较强大，家乡的教会比较兴旺。经过好几年，你们假如在家乡的教会是个兴旺的教会呢，你习惯了，你可能不觉得什么。但是你在外面好几年，往往到一些很落后的地方啊，回到家乡呢，你第一次回到家乡参加聚会呢，你发现完全不同。哎呀，那个崇拜那个气氛就是不同，人数也比较多，气氛也比较好，唱诗啊，所唱的诗是你自己很熟悉的啊，跟外地那些诗是不同的，唱诗唱的也很好，对你的鼓励也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对一个宣教士来说，他回去是很重要的，而且回去吃一顿饭，吃一顿家乡的人煮的饭，哎呀，那真是完全不同的。还有回去看见很多本来的朋友，那些朋友都欢迎他非常不同的啊，非常的有鼓励。对于一个宣教士来说，是一个休息，是一种重新得力的一个机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回来可以什么？回来亲口汇报他的工作继续分享意向。当然他没有回来之前，他可能已经写了很多封信回来了，是不是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到那里去探访他，也回来报告他的消息的。但是总不如他亲自回来，亲自上台报告，亲自讲见证那么能够打动弟兄姐妹的心。而且弟兄姐妹把这个宣教士拆出去了，那么弟兄姐妹本身也需要更新这个意向。假如不是的话，只是这个宣教士有这个意向，但是弟兄姐妹只是有的时候收到几封信呢，后来教会又有别的人来了，别的人又不认识这个保罗啊，是不是啊？那么所以保罗过了一段时期回到自己家乡去汇报是很重要的，可以更新弟兄姐妹对宣教的意向，让弟兄姐妹对宣教更加倍的去支持宣教的这个事工，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记得在几十年之前呢就是在民国的时候一些外国的宣教士到了我们中国来宣教。那么过了三年五年之后呢，他们是要回国，就是外国人怎么样说呢，叫休假。那么我们中国的信徒就很不了解，就是外国人为什么要休假呢？就我们在这里从来没有休假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传统我们是以前是不讲什么假期的，一个星期七天都是工作没有什么假期的。还你们就是外国人来到这里一个礼拜七天你们休息一天啊，到了几年之后还要回国休假的就感觉到很不合理啊，但是我们又不敢提出来啊。那么其实呢，假如我们今天从圣经这个观点看看呢，的确是需要的啊，保罗也需要休假，这个就是休假。当然所谓休假呢，并不是回到去就是躺在床上休息那种休假其实回去那种心灵的休息比我们身体的休息是重要的多了啊。好了我们总结，我们可以这样说， 啊，宣教士呢，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宣教士呢是一个铁人，是个超人，他呢就是武功十分的高强啊，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无论是医治疾病，无论是赶鬼，无论是传道啊，都是本领高强的啊，就是很多人信主啊，他这个人不需要休息的，也不需要我们的经济的支持的啊，神自然的就是从天上就掉钱来给他给他用了啊，他也不需要吃得饱的啊，他身体特别好的，不是宣教士不是那种人，宣教士也是个普通的人，他有感情的啊，你打他会感觉到痛的，你骂他会感觉到受伤的。长期没有人陪他会感觉到孤单的，他没有钱花，他也会肚子饿的，那么所以宣教士也是个普通的人，他也需要我们的支持。但愿我们中国有一天或者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教会开始思想这个宣教了。当然但愿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走西方那种正规的那种办学校训练的那种道路，但是我们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的。但愿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去支持这些在外面的宣教士。事实上呢，很多宣教士呢后来呢在外面传了几年道呢，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就以后再不去了，就不再宣教了。为什么呢？可以说是伤亡了，就是死亡了，不是真正的肉体的死亡，就是流失了，以后也再不敢去宣教了，因为没有支持啊，自己的教会不支持，也因为可能是太太也不支持，也因为可能儿女也不支持，儿女也不信主了啊，那是很可怜的，很可悲的一件事。但愿我们踏上宣教这条路上，我们不要重复西方的宣教士一些的错误，我们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更能够荣耀神的名。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地都有呼声和需要，我们的负担在哪里？实在需要确认。如何参与或配搭，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听过老师讲的祷告、经济、感情、回归的支持这一课之后呢，相信对于有心宣教的朋友，一定会有很好的启示。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只要我们有心，仍然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勇士，或者在宣教事工上有一份。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要谈的是普世宣教大事，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布道与宣教》第32课。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